日大事教录令各国承认台湾成田机场大辱华，全网退出携程，中国人漏夜注销，要将我哋送去各省。中共假繁荣穿崩，公安直播买鞋，评审竟然照抄人名大全。威胁印度，中共在西藏建设高海拔机场。观众朋友大家好，高市祖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之后，面对中共一系列的施压措施，日本方面似乎没有太大的冲击。德国媒体报道认为，日本和中共打交道的方式值得借鉴，包括政府本身态度、减少对中国依赖的策略等等。而前日日本驻澳洲大使更指出，对中共用贸易速改变是没有用的，应该以牙还牙。近日德国之声转载德国媒体商报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同中国打交道，日本值得学习》。报道指出，德国正在密切分析日本的成功经验，或者能够作为日后的借鉴。德国外交部长雅德库尔曾经指出，日本已经走上经济安全的道路，比德国早了足足十年。商报同时评价，面对来自中共的霸凌，日本可以显得松容不迫，是因为该国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减少对中国依赖的策略。前日本驻澳洲大使、熟悉中共外交运作的山上信吾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出，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我们以前熟悉的中国，当中国已经占优势的时候，就不再掩饰本身的大国野心，对于不服从的国家就会施压逼迫，只是接受强者原则。他认为中共放在眼内的对手，愿意倾谈的对象就只有美国。山上信吾认为，假如德国或者日本单独和中共打交道，中共就会感到优越无比，但是若果大家团结一起，结果就会不一样。他建议日本和欧洲必须要建立更坚固的联盟，在必要时不排除采取更具攻势的策略。而聚焦到德国，山上信吾说，德国长期对中共抱着以贸易速改变的幻想，现在应该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他还说，二十几名日本商人在中国被所谓的间谍罪囚禁，如果德国人也是这样，德国或者要拘捕几名在德国境内的中国商人，采取专制政府唯一能够听得到的语言表达要求。而在日本和台湾方面，山上信吾分析，中日关系持续敏感，而且即将要进入严冬。虽然中方到现在并没有刁难在中国的日本企业，但是会尝试施压高市祖苗政府，因为在北京眼内，这届日本政府强大而危险。山上信吾就教路，他表示西方国家应该共同表明立场，告诉北京知中共对台湾动武，一中政策就会立即终结，令各国在外交层面都承认台湾。其实日本已经开始这样做。近日有网友在 Threads 分享了一张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的相，令日本成田机场成为中共最刺眼的地方。机场的公告不单只将台湾国旗和中共五星旗并列为代表国家的旗帜，而且代表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还摆在五星旗的上高。铺图的网友讲笑话，这是最新的辱华现场。网友说，日本人越来越压不住，日本政府玩真的，小粉红要激到爆炸。而中共国目前无论表面几咁张狂，现实就早已经露馅，内部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难到难以遮掩的地步。近日有大陆网友爆料，据说是中共国2025年最荒谬的一个现实，屋企供养不到细路翻工，而之前都是屋企供养细路翻学，现在为什么会成为翻工？爆料说，一位太原传媒大学毕业的朋友在一线城市的月薪5000，但是房租水电生活费加起来要8000几，他爸爸实在撑不住，唯有劝个仔，仔啊，你回来啦，你以前读书一个月1500，现在翻工了，我还要贴3000元，家里实在供不起你翻工了。 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和硬是很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失眠，而在职场更加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于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之中的补气和安神两方面。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的草本成分。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医疗，如果有不舒服就要咨询医生。这款产品是连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记得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专属节目惊喜。中国最大旅游平台之一携程最近宣布和柬埔寨国家旅游局合作，引发大批中国网民恐慌，很多都说要注销携程账户。有网民指特别担心自己的个人资料通过旅游网泄露给位于柬埔寨的诈骗员，成为受害对象。很多人抨击那是食人血馒头，什么钱都敢赚。柬埔寨政府12月2号发表官方文件，说将会在明年6月开始试办为期4个月的中国公民免签证政策。12月1号柬埔寨国家旅游局行政总裁金米尼和携程集团副总裁陈冠奇举行营销合作签约仪式，宣布在旅游领域正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推出柬埔寨酒店套餐、景点套票这些行程，没想到会引发中国网友的反应失控。12月6号大陆媒体报道说，签约消息一公布，中国网民不是研究行程，而是立即删除在携程的个人资料。大量用户漏夜注销账号、卸载 App、清空资料，账户永久注销的截图在微信朋友圈洗版。网民留言更加是震撼，有网友说，吓到我已经注销了，我不想接到柬埔寨诈骗员的电话，还是命仔紧要。亦都有人担心自己的个人资料早已经传到后台，注销亦都是无济于事。网友谴责说，前几日刚刚爆出有人在柬埔寨被困，还敢去？看来诈骗员不够人，携程跟着下来是不是要跟缅甸合作？中国人在泰国、缅甸、柬埔寨相当于行走的人民币，去这三个地方太得人惊了。万一在柬埔寨被绑架，携程能够救我吗？怀到入骨，明知道是割肾的地方，还要中国人去旅行，不将自己公民当人。2014年携程因为系统漏洞，导致用户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银行卡资料外泄。2018年又因为过度搜集资料被约谈，再加上在网络见到柬埔寨的诈骗员人口贩运、虐打受害者的新闻，中国网民都人人自危。10月美国司法部冻结柬埔寨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高达150亿美元的比特币资产，指控他涉及人口贩运、网络诈骗和洗黑钱这些罪名，更点名陈志背后得到中共公安部、国安部的支持，就好像中共高层的白手套。台湾国际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黄士维博士评论说，这样毫无底线的事听起上来令人毛骨悚然，对共产党来说，这只是满足他们需求的一个组织、一个器官。中共试图营造经济虚假繁荣，但是就频频穿崩。日前中共公安部旗下的网站在网上直播卖鞋，引发网民嘲讽说地主都没余粮了。12月6号一段网传的录影显示，抖音认证中国警察网专栏天下无诈官方账号播出年轻女主播公开带货警网优选鞋服的直播，画面背后是一部闪住灯的警车，主播手上拿着黑色的鞋试远道，说这对鞋防臭。还有人在直播节目问买鞋送不送物， 针对这个现象，很多网民都在海外社交媒体留言嘲讽，说这样真是很不够钱。还有网民痛斥，纳税人花钱是要他们做好本职工作，不是给他们一边拿着纳税人的钱，一边直播带货赚钱的。他们在手上的权力能够令你吃尽苦头。而另一方面，网络的民众亦都发现，中共政府正在营造虚假繁荣，有政府招标评审名单照样搬出人名大全，令外界怀疑招标根本不是事实。中共政府采购网刊登的一份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械租赁招标文件里面，五名评审的名字和百度文库一万中国普通人姓名大全前五个人名一致，当地多次的招标都是照搬百度网的人名大全，引发网络质疑。另外，山东电视台少儿春晚2023年的报名名单之中亦都出现了照搬人名大全的情况，顺序亦都完全类同。今年12月首届华夏杯全国书法大赛的获奖名单之中，获得特等奖的人士亦都是由人名大全照搬内容。有自称话是工作人员的人士向大陆媒体说，由于华夏杯合作方走佬，评审费都退了。网友指出，自从2022年楼市走下坡，中国经济的景象显然出现凉意，一线城市话晒都仲有啲家底撑住，真正令人心惊肉跳的是那些二三线乃至更小的城市，前几年卖楼的家庭面临资产缩水的困境，整个大环境都不好过。美国卫星影像公司 Black Sky 进行了百几张图片分析，发现中共政府过去十年在西藏大规模兴建或者扩建高海拔军民两用机场，以至是为中印边境设置军备。卫星图片显示，工程人员在海拔超过4000公尺、气候严寒的恶劣环境施工，目的就是修建机场。即使中共官方说这些机场是为了改善地区交通，不过中共民航数据显示，西藏的这些机场客流量见底，无独有偶，这些机场都是距离中印边境很近的，显然是中共军力扩张的迹象。2019年至2021年期间，中共建设山南龙子机场等三座机场，这些机场的设计大同小异，同时中共仍然在中印边境积极部署无人机。今年10月的卫星图片显示，边境的日喀则机场停放至少24架军机，其中18架是无人机，包括飞虎和利剑无人机。另外，中共政府纵以此将人形机械人部署到藏南边境。网上传出有印度军人发表的影片显示，中共正在在中印边境派遣人形机械人监视对面的印度军队。之前中印军方在边境冲突升级，印度国内制造大量爱国电影，主要敌人的人设都是中共军方，引发印度境内反中共的情绪上升。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